我们知道神的律例存在于宇宙万物之间的，对吧？任何的宇宙万物，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律例在里面。律例是神所创造的，没有任何人，因为我们都是被造之物，我们不能够去改变这个律例，也不能够否定它，你也不能够逃避它。你的任务，你所能做的就是去认识神的律例，并且按照这个律例去遵循这个律例去生活。当你这样的时候，神就祝福就与你同在。我们看一看利未记20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那地，把你们吐出。利未记25章18节。
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你看这不是说吗？告诉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你遵守交通规则，你看到没有？那么你就有安全，就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按照神的律例去做，怎么样呢？你们谨守神的律例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上你可以平安的生活。申命记4章6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能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能有聪明。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神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按照我的典章律去生活的话，那些外邦人，那其他的民族一看到你们这样生活，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赞叹的，哎呀，他们真是有智慧啊，对吧？这个神就得荣耀。同样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当你谨守上帝的真道的时候，怎么样的？那些不信的人看到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如此的美满，儿女这样的顺服端庄孝敬，对吗？生活夫妻二人非常的这个和谐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些人啊，这些基督徒啊，他确实跟别人不一样，他们真是有智能有聪明的人，对吗？好，申命记6章2节，一二。
好叫你们以子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谨守他的一切律例
诫
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说，你按照我这个律例去生活的时候，我让你的日子能够长久，你不仅能够生活，你的在世上生活的时日很长，而且你能够很平安喜乐。申命记10章13节，谨守他的诫命，一二。
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为叫你得福。好，神为什么让你遵守他的律例，他的诫命，是为什么？为了让你得福。对了，以西结书18章9节，一二。
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
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
华。所以圣经中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都是在告诉我们说，神告诉我们，我这个律例你看起来对你来说是个约束，但你遵照他行的时候，那些福气就伴随了你。好，那么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我们接受主基督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你已经在灵里面，你开始怎么样跟神建立起这个联系，对吗？你找到了道路。那么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这个通过读经祷告，听到这个听见证，怎么样呢？你学习了很多神的道理真理。那么生命，现在我讲的就是一个生命。那么我们现在所欠缺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欠缺的就是一个按照神的真理活生生的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来。那么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他把神的道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耶稣这样的一个人，对吗？他是完全的人，也是100%的神，对吗？他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是怎么样把神的道活生生的展现给这个世人看的。那么我们看看耶稣来到世上以后，他对以色列人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二。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
人士和法利赛人断了，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这里不是要废掉律法的，而是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的。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念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领受了他的，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么这下一步是什么呢？你就要开始活出一个生命来了，就道路真理，你要开始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现在这是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普遍欠缺的一环，就是我们都非常愿意去追求那真理，对吗？去学习真理，掌握真理，学习圣经，背诵圣经，里面的有很多很多的关于神学方面的知识。然而我们最欠缺的就是我们的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没有把它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每一个层面上把这个真理运用出来。当你不能运用出来的时候，世界人看不到基督徒是怎么样做盐做光的，我看不到。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夫妻之间很多是一个信主一个不信，对吗？因为你已经信了主了，你应该在家里面应该有一个你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有盐又是做盐做光。所以你家里的人所谓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是很大意思在这个说的，有一个人得救了，那其他人看到这个人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命的转变，对吧？你就会对他们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对吗？然而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我们都热衷于学习这些真理，却很少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三念，一二，只是你们要行
道，
不要
单单
听
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
听到
而不行道
的，就像人对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
这
人
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所以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诵下来，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生命中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就是，我过去就是这样，对吗？来到教会，我们听到讲到讲的都是非常好的，然而怎么样呢？我们也发现这时候也痛哭流涕认罪悔改，可是回到家怎么样呢？就全忘光了，对吗？就好像你照了镜子看，哦，这儿脏那儿也脏，可是你不去洗它，对吗？你还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忘了这个事情了，对吧？你回从教会回到家里，你的生命跟你不信主以前，或者是你跟那些这个普通的世人怎么样，差不多的，对不对？完全这个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唯有详细查干那全备，全备就是说怎么样呢？什么叫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呢？他告诉你这个律法是全备的，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没有任何漏洞的。就是当你要是按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交通规则，如果交通规则有漏洞的话，你即使怎么遵守交通规则也会出现交通事故，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够全力的认真的去遵守交通规则，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交通事故？绝不会有的，对吗？那么同样也是告诉你，神的律例，我做了个比喻啊，它比交通规则还要全备，它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漏洞，它是全备的。你看起来它是对你一个很大的约束，一个捆绑，但实际不是，它是为了让你得自由的，对吧？当我们按照这个律例去做，你就得到自由，对吧？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当你这样按照这个律法行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你所有的事情，你做每件事情，这个福气都伴随着你。好了，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经文，什么用意？什么用意？明白了。现在我们的婚姻，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为什么跟世人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在家里道成肉身，听懂吗？你们家里可能就你一个基督徒，甚至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也打得不可开交呢？也是这样的互相的，因为大家都在自以为意，都是我对，你全是你的错。如果你这样的话就好了，对吗？都在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对吧？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认为自己是义人，你是错误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上次讲过了，我们家里每增添一口人，就多了一个罪人。那么罪也像垃圾一样，像我们生活垃圾一样的，每天在我们家里诞生。 对不对？你们家的剩饭剩菜，对吧？你上厕所，你的这些排泄物，对吧？你不可能有一天你不收拾屋子的。然而这个罪也是这样的，每天都会产生的，在你们家里面，对吧？你回家了，今天他说那句话了，我不爱听了，对吧？看他做这个事情，我马上脸沉下来了。你这个回家晚了，我马上讽刺语言就出来了，对吧？大家彼此的一些不信任呐、啊，各种各样的，对吧？这个罪不断的在家里产生。你想想，这个罪如果不把它每天把它打扫干净的话，我们家就会被罪所充满，对不对？但是家里的垃圾你是可以用这个毛巾、用拖把、用吸尘器把它清洗干净的，用水把它洗干净的。你告诉我，罪的垃圾怎么办？罪的垃圾能不能够用这些东西把它清理干净呢？不能的。那罪的垃圾怎么办？罪需要什么来清理？对，罪是需要爱来清理的，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阿们。对了，那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家里的罪，上帝告诉我们了，你要必须要用基督的爱去怎么样？不能清洗，是遮盖，对吗？用我们的爱去遮盖这些罪。那么所以我们的家里都需要，你需要一个人去道成肉身，听懂吗？因为基督什么呀？基督十字架就是说，让古往今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有的罪，都在我这个十字架，在我这里把它停止下来，都放在这里来，我把它承担下来，听懂吗？好了，所谓的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家里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你把你所学的真道，你回到家里怎么样？你也要这样的，把你们家每个人他们的罪怎么样？你也要怎么样去担当他们的罪，听懂吗？担当他们的罪，遮盖他们的罪，涂抹他们的罪，然后你要去像基督那样的，把这些东西来去担当他们的软弱。只有这个时候，你们家那些不信的人才能够知道，哦，原来我明白什么是基督的爱了，我从你身上能够看到基督的光，他们才能够认识基督。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讲了律例的重要性，对吗？所以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律例去做。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就是婚姻中的次序了。那么神为婚姻所设定的次序是什么？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一起来念，一二。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好了，这么讲了这么多头，它实际讲的是一个次序，对吗？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么基督讲的婚姻里的次序是什么样的一个次序？第一个，他说基督是男人的头。他讲那个基督是个人的头，这个个人呢指的是男人，这个人指的是男人，对吗？像基督是男人的头，因为大家记不记得神先造的是男人，对了。然后呢，叫男人呢是女人的头，因为女人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那是他的头。然后他讲上帝耶和华神是基督的头，他讲的是这样一个次序，并不是说大家注意会啊，是不是说女人比男人低人一等啊？不是这样的。他讲的是一个创造先后的次序，因为一切所有的事情我们刚才讲的都有一个次序，全有次序的。好了，那么我们看啊，原来神所安排男女在婚姻里面有一个不同的角色，有一个次序。他让男人怎么样呢？男人要，我们现在男人的责任是什么？还记不记得？男人是干什么？修理看守。那么刚才这个经文有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圣经中啊给了男人两个角色，一个是要修理看守，另一个呢是要做头。好了，女人呢，女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在前面学到女人，神要造女人是什么？做男人的什么助手，对吧？那么在这里他又告诉这个圣经以弗所书在5:22-33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女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了，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婚姻里面的这个次序啊，一个状况，就是丈夫要修理看守，要做头，然后妻子呢做助手，并且要顺服丈夫的领导。好了，是这么个状况，很和谐的，妻子顺服，丈夫爱妻子，保护妻子，很和谐的一个婚姻关系，是怎么会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关系的呢？好了，问题就出现哪了？出现在创世纪，这个次序怎么被打破的？我们看一看。这是在创世纪3:16下，我们把它一起来念一下，一二，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什么意思呢？这是上帝给女人的一个咒诅。有人把这个恋慕啊解释成爱恋， 依赖，不是的。如果是爱恋依赖的话，这是很好啊。我非常喜欢我妻子依这个依恋我，这个依靠我。我现在我妻子什么时候觉得，哎呀，我都靠你了，我觉得这话听得特舒服。听我说，我告诉你，没你我也可以。我觉得我特别的失落，听懂吗？你看没有？所以这个恋慕绝对不是依恋和爱慕的意思，对吗？它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这是一个咒诅，说一定是不好的意思，呵呵，不好意思。好了，什么意思呢？大家注意，这个恋慕的意思是说，大家知道这个词吗？觊觎。好，我解释这个觊觎什么意思啊？这个觊觎的意思就是偷偷的惦记着要拿到，偷偷的惦记着要拿到。怎么叫偷偷的惦记着拿到？我举个例子啊，大家我们看古代的一些书的时候，经常看到某个国家他的大臣，这个大臣怎么样呢？觊觎国王的王位。什么叫觊觎？偷偷的惦记着要夺到，夺这个权利，听懂吗？好了，所以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他的意思就是说，女人原来是很顺服自己丈夫的，这个很和谐的关系。然而当醉到里面以后，女人开始变了，女人开始怎么样？偷偷的惦记着要掌控自己的丈夫。你要按照我的意思，你那不对，我要怎么样？我要这个说了算，要掌控自己的丈夫。而丈夫看到自己的怎么样啊？这个头的地位受到什么挑战？开始也不爱自己的妻子了，开始怎么样？全力的镇压，我要管住你，我要把你事情又行，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一个恋慕，一个要怎么样？要镇压，就开始出现了问题了。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是对他的恋慕。我们怎么证明这个恋慕的意思是觊觎的意思呢？好，我们看看创世纪第四章，一起来念。一二，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了，意思有意思的事来了，对吗？刚才耶和华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但第四章他告诉说，那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怎么样制服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因为该隐，因为弟弟献祭比自己好，所以产生了嫉妒，对吗？他这个怒气啊，在里面，就跟我们夫妻俩发生这个冲突以后啊，这个怒气在，你觉得很受伤害，很这个怒气在里面。所以你会在屋子里面啊走来走去，你想压抑这个怒气，你想不爆发，但是里边就告诉你一个一个的这个撒旦就开始就挑逗你的话，就让你不断的把火气给你往上拱，对不对？他告诉你什么？就是当你这个怒气在里边发作的时候，你想控制它。神说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神就警告该隐说，罪就伏在门前，那个罪像小偷一样的，记得吗？刚才我说的，偷偷的惦记着，所以罪像小偷一样趴在你们家门口，看着里边的人。哇，差不多了，快快快成功了，他就开始，他要怎么样？他要恋慕你，他惦记着怎么样？要他要掌控你。但如果你若行得好，就是你要能够很好的控制的话，撒旦动你不得，没有撒旦能够让你做坏事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你失控，对吗？你一失控，你一失控以后，那撒旦就这个贼就一下就跑到你们家来，他进了你们家以后怎么样？因为你失控了，你没有反抗能力了，所以撒旦就当着你的面把你们家扫荡一空，他是你们家主人。他整个的控制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开始夫妻俩注意啊，你们俩以后再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记住，你说，哎，老公，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我们，我们却要制服他。上帝，这是上帝的命令，说他要制服，他要恋慕你，他告诉你，命令你，你要去制服他，你不能让他得逞，因为你让他得逞以后，你们俩啊，说着说着，你一句，我憋了半天，我想半天，我还你一句，你还一句，肯定他怎么样？啪，给你一句更厉害的，对不对？这句话我不说，背了半天，哇，你又回了一句，对吧？砰砰砰，最后怎么样？砰就爆了，对吧？到了一定程度，你们俩的忍耐力都到了一定的极限了，失控，一失控，离婚，咒诅你啊，你去死吧，离婚，对吧？是不是动手打？好，从这以后，后边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们俩做的，谁做的？撒旦做的，魔鬼做的，那个罪做的，因为罪，你们俩已经完全被罪怎么样所辖制的，就是被罪所辖制的。听到没有？你可以看到什么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夫妻俩之间发生了这个矛盾冲突的时候，首先，我妻子总结的经验啊，闭住你的嘴，听到吗？千万不要张口，就是你这个，你不管怎么想，你千万不要张口， 把这个阶段过去，你一定把你的罪怒气过去，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只要不张口，撒旦动你不得。你不会发现这个怒气，两边都怒气，他不管怎么，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不管怎么说，你就闭着嘴不说话，你只要不说话，对，就憋死了，有时候就得憋死了，当时你就觉得憋死了是吧？你这个，因为你觉得这你这么羞辱，哎呀，这么没面子，这么没有尊严，我这个人还是人吗？我，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一开始，你只要一还击，你一自卫，马上这个东西就情况就变，对吗？所以撒旦就开始就掌控了。大家注意，这就是效仿基督的榜样，因为基督，我们都是觉得委屈，对吗？可是你记得基督，基督受的委屈比我们任何人都大，对吗？但他至死一句话都不讲，对吗？他讲一句话就是主啊，你饶恕他们，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所以说，这就是让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这个夫妻二人，对吗？谁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却要管辖你，这是一个他描述的一个这个罪到了我们夫妻之间以后这个后果啊，这个后果。而这个时候神是给我们一个命令，告诉你却要制服这个罪。你会发现啊，这个警察当抓住一个杀人放火的人，这个罪犯以后问他，你为什么杀这个人，为什么杀？这个罪犯几乎千篇一律的都说，哎呀，我忍了半天，我忍不住，我这个太气愤了，忍无可忍，所以我就给了他一下子，对吧？你看什么意思，就是忍无可忍。但是所有人这一刀下去或者这个事情做完以后，没有罪犯不后悔，都后悔，哎呀，后悔，就是不是他做的。我们不要恨犯罪的人，我们要恨撒旦，是吧？是这个后面的撒旦在挑唆我们做的，在掌控我们做的。那么夫妻二人再发生，你们俩不管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彼此仇恨到什么程度，你就知道这不是他做的，是他背后的撒旦做的。所以我们要开始用你的基督的爱去挽回他啊。好了，这是我们知道了，这个之所以这个妻子开始觊觎丈夫的权利，所以丈夫开始镇压自己的妻子，那么开始这个婚姻中啊无休止的这样一个争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就是撒旦就是要诱惑婚姻中的男女，他要破坏上帝所设定的次序。本来这次序很好的，丈夫的头，妻子的助手，对吗？俩人像人字一样的互相的支撑，来一个非常和谐美满的生活。而撒旦就开始挑唆这个你们之间互相的斗，对吗？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丈夫妻子要遇，在我们在讲这个婚姻的次序的时候，首先要明白这样几个，认清魔鬼撒旦的几个谎言。大家就因为你他必恋慕你，对不对？你却要制服他，你一定要制服他。有这么几个谎言就告诉你婚姻中没有次序，对吗？我们看看有哪几个谎言。第一个谎言，我们家不需要头，所以没有头。这是我们很多的婚姻的里边的一个大多数婚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家婚姻里没有头。你会问，我想问在座的夫妻的话，你们家里谁是头？你们都可能都会笑一笑，不回答，对吗？很难说谁是头的，不清楚。如果你很难说的话，也是不清楚。但是上帝说的非常清楚，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有的时候我们家不需要头，所以没有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一个团队没有头的？有没有？有一次我的父母他们装修房子啊，房顶开始漏水，后来他们就让我去找他们，我去找他们去了。我到了他们那个装修队问的工人，我说师傅，我说你们这儿头在哪？谁是头？工人都在那抽烟休息，然后他看我找头，他们可能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们互相看了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使眼色啊，互相看了看跟我说，我们这儿没有头，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说你们这没有头，我说什么？你看到没有？如果没有头的话，有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承担责任的。你看没有头就没有人承担责任，对吧？但是任何一个团队他如果没有头的话，这个团队就不称为团队。而是我们知道现在婚姻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根本的最最重要的团队，而且你在团队里面你的表现，你对团队的认同，你在团队里面的是不是遵守团队的一些律例法则，这个基础都是在你在家庭里面培养出来的。那么如果你们家里没有头的话，大家注意啊，如果这个家里没有头，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人，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6上怎么说的，一起来念，一二，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
所以个人偏心嫉妒是我们的天性，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想偏心嫉妒。但是从小的时候，如果家里没有头的话，你想想是不是个人都要偏心嫉妒？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家家现在很多的家庭全是一盘散沙，为什么？因为家里没有头，因为没有头，没有人说了算，所以没有人说了算的话，怎么样？就都说了算，对，每个人都说。有的人说我们家是有的家里说我们家的头是我们家的五岁的孙子，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说话不算话，就这孙子说话算话。你看到没有？现在中国的状况，大家注意，如果你们家从小没有头的话，这个孩子就不知道懂得对权柄的尊重，因为没有权柄，没有权柄。当他从小就没有权柄这个意识的时候，长大了来到社会，他也不懂得对权柄的尊重。你发没发现我们中国普遍的不懂得对权柄的？什么叫权柄的尊重？就是国家政府的法令制度，包括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就是政府规定的法律政策，听懂吗？这就是权柄。有人尊重这个权柄吗？有多少人？问问我们在座举手，有多少人上街？这个马路走的红灯一定停下来，对不对？这个绝不过马路，对不对？你是开车的时候你是没有，我告诉你很少的，是不是？我们会发现基督徒都是忽略这一点。你必须在你的生活中待着，你懂得对所有权柄的尊重，你知道。我给大家讲一个很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曾经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有一天晚上夜里十二点，他跟我一起开车，他开车，我坐在旁边。他们家住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小乡村，一个小镇上。然后这个小镇呢非常奇妙哈，这个小镇上呢所有的路口基本上都没有红绿灯。那么那天我就发现这个，但是我没有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夜里头回来以后，他这个开车拉着我，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十字路口，对吧？车开得很快，到十字路口他忽然刹一个刹车，我就哎我怎么回事？等会儿他停下车以后，他四周看了看，又把车启动，又过了十字路口。后来我说没有车啊，十二点没有车，你怎么刹车呢？他说你没有看到那个路口有一个黄线，上面写着 stop 就是停车，对吗？他说你看了吗？我说哦，我回头一看，果然那个四个路口都有这个黄线。他说这就是让你 stop 要停一下。我说的没车呀，没车你停什么？你就过不得了吗？他说不行。他说你知道吗？他说的如果这路口没有红绿灯，但是所有的车只要开到路口，在 stop 这个横线上把车停下来，然后再重新启动过路口，就永远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哎，你看吧，大家都遵守这个权柄的时候，不是有人没有人看见，而是都遵守这个权柄的时候，你告诉我省了多少事情啊？我们现在中国是这样的，所有的路口都要用什么？你知道，不仅红绿灯不管用的，警察不管用的，探头也不管用的，最后用水泥墩再加铁栅栏，对不对？然后还不行怎么办呢？所以每个路口，你们知道这个高峰时期每个路口要派怎么样呢？最初一个路口是一个带这个红箍的协管员，现在一个路口让是八个。这个八个干什么的？他不是说你看拿着个哨子拿着旗子呼呼，你也不知道吹什么，反正老吹了，对吧？对吧？拿旗子就是他要用旗子把人挡住，你不能够过。人是有自觉性的，所以我告诉你这是权柄，你尊重权柄。你们告诉我，如果不用这些，就北京如果去掉这些水泥墩，去掉这些铁栅栏，去掉我们家里这些门窗铁门窗的，给国家节省多少钢铁，要造出多少现代化的住宅，对吗？你看到没有？就是因为人们的这种无政府主义和这个奴性，所以怎么样，大量的你要像对待牲畜一样的来对待它。所以大家注意，你看到你轻视这个家里这个头这个权柄的作用，而这个整个一代一代影响我们，就一盘散沙。所以我讲的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从小的时候家里这个头